欢迎来到恐怖小姐姐。她一直都知道，父母是这个世界上最爱她的人，尽管一切不如他们所想的那般尽人如意。她也知道，他们已经尽了心，只是没料到，因为所托非人，她在炼狱里苦苦挣扎了9年。她从来不哭，即使难过也低下头偷偷地擦掉眼泪。他害怕在天堂的他们会为他难过。他的记忆里关于9年前的那场车祸已经不再清晰，只记得妈妈和爸爸血肉模糊地被送进医院，妈妈来不及送往医院就在路上死了，而父亲经过抢救却苏醒过来。如今已经长大的他仔细回忆，如若老家不来人，如若来的不是他二叔，他的父亲或许不会那么早地离开人世。他叫小柱，那年他9岁，父母的丧事是隆重的，在父亲的亲朋好友或惋惜或同情的目光里匆匆完成。以后的日子里是二叔和婶婶风风火火地进进出出，和外婆家诸多的争吵终于争得他的抚养权。在他们忙忙碌碌的半个月里，陆陆续续地卖了在省城的房子，父母的车，具体多少数字他不知道，只记得走的时候父亲的朋友来送他，叔叔还在向他们保证一定会待他如亲生。张律师把他叫到跟前，摸摸他的头说，小柱，以后就靠你自己了，18岁过了来找我，一定要过来找我，要争气。他不知道18岁等待他的是什么，那时他也没去想，就跟着他们去了那个西北的小镇，而他在那儿待了9年。他不知道18岁一年过去了，他除了从3年级升到4年级，在家里的称呼从小柱、哥哥变成了4、28星、讨厌鬼，除此之外没什么变化。而二叔他们则是越过越好，车换了一辆又一辆，吃穿用度也是不比省城差。当然他也有受宠的时候，一到家里来了外人领导，他必然是坐在饭桌上的，而一旦人走了，婶婶的脸就会一下子变冷，她也再也没有坐在桌子上吃饭的资格。那年夏天温度前所未有的高，二叔去了省城，回来时灰头土脸，满脸的不高兴，一进家门就开骂了，他妈的张律师根本不是人，老子又没要他的钱，抠得跟个割狼台似的。小柱从门口经过，怯怯地探出头去，不料被叔叔发现，过来就是两脚，扫把星还敢偷听，滚回房去。他吓坏了，赶紧跑回去。之前虽不好也还过得去，从没动过手，以前他在家里也是掌中宝小皇帝，何时受过如此对待。那晚小柱哭到了半夜，直到哭着哭着睡着了，没人来劝他，他知道就算他哭死，对他们也不会有半点妨碍。真正让他坠入地狱的是张律师的一次来访。那是叔叔回来5天后，张律师突然到访，因为没有提前通知，他来的时候小柱正在自己的房间里，没有空调，没有风扇，汗落如雨地写着作业。他必须抓紧时间，因为除了他自己的作业外，还有小军的一份作业要做。张律师当场就发飙了，一把抓住二叔的衣领，孔祥，你是人吗？你从省城拿了200万，200万呢，不是200块，你就让小柱过这样的生活？二叔面红耳赤没吭声，倒是婶婶在一旁伶牙俐齿，
这房是最好的，夏天是最凉快的。
凉快凉快，你们儿子怎么不住？
张律师很快打断了他的话，拉着小柱就走。他明晓慌了，连连保证要给小柱换房间，以后会好好照顾他。可能是张律师也没有地方可以安顿小柱，或许是他也不愿意找麻烦，也许是他没想到二叔和婶子的胆子会那样的大。最终他把小柱留了下来，并偷偷给了他一个电话号码，让他熟记于心，之后就匆匆地走了。以后的许多失去自由的日子里，小柱不止一次地想，当时他若执意跟张律师一起走了，会有怎样的结局。之后的一段日子里，家里异常的平静，小柱也搬到了有空调的房间。就在他高兴地忘乎所以的时候，二叔和婶婶却常常关在房间里鬼鬼祟祟地商量着什么。炎热的夏天很快就过去了，就快到开学的日子了。二叔和婶婶提议说要去胡杨林玩。胡杨林是在镇子的东北方，离镇子35公里。小柱只是听说，那时还小的他怎么能经得起这样的诱惑呢？临去的前一晚，他激动得几乎整夜未眠，到天蒙蒙亮才睡着。一路变道，一路风尘，到了胡杨林。生长在大城市的他从没见过如此苍凉的美丽，他们或站或倒耸立在这片大漠的深处，有种震撼人心的魅力。那时的小猪还太小，就知道玩，和小军在沙子里疯跑追逐，那是他父母离开后他最快乐的一天，也是最悲凉的一天。天渐渐的黑了，二叔开车顺着便道来到胡杨深处。小柱正纳闷他们为什么不回去，只见他一把方向就拐到了一个沙包后面，一个院落就隐藏在这儿。任谁也想不到，在这苍凉的戈壁沙滩后还有如此富丽堂皇的一座宫殿。开到院前，天已黑了，叔叔在门前按喇叭，只见从里头出来个老头，来到车前对二叔比比划划。二叔说，水伯开门，太晚了回不去了，今儿就住这儿了，收拾点吃的来。老头唯唯诺诺地开了门，因为天黑，院子里的情形看不清，只听到有狗在叫，听着好像还不止一只。由于前一天的失眠和当天的兴奋，我已经很累了，草草吃完饭就去睡了。第二天醒来，所有的一切都变了。院落里没有车，小军的床上没有人，他们都走了。小柱当时就疯了，对新环境的恐惧让年幼的他不顾一切地往外冲，哭着喊叫着和院子里的狗叫混在一起，声音无比惨烈。院子里还有一个人，身形肥大，虎背熊腰，还长着满脸的横肉，拎着一把菜刀站在院子里。一见到他，小柱的声音戛然而止，年纪虽小的他却有着本能的危机感。当时的他丝毫没有质疑那把菜刀的威慑性，他本能地感到如果再喊，他会被毫不犹豫地一刀劈死。